突发，37名共军疑似被困尼泊尔，刘建超竟然是美国间谍。独家亲历者揭中共跨国镇压，法国7部门关注。以军空袭多哈，哈马斯领导人儿子等6人毙命。巴基斯坦学中共被国际特赦组织曝光。国会惊爆，美军导弹击中 UFO， 警备弹开。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尼泊尔8号爆发 Z 世代抗议，好快就导致亲中共的尼泊尔共产党政权倒台。啱啱参加北京阅兵返嚟的总理奥里亦辞职逃跑，不知去向。尼泊尔的变天显然令中共措手不及，因为这一刻还有37名被中共派到尼泊尔参加训练的共军官兵，啱啱嚟3日就遇上尼泊尔出大事，目前疑似被滞留在尼泊尔。综合中共官方媒体和尼泊尔新闻网站报道，在中共阅兵之后，5号清晨，西藏军区某部37名共军官兵从拉萨贡嘎机场出发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参加珠峰友谊2025中尼陆军联合训练，号称中尼双方将以联合反恐行动为主题，展开为期10日的适应性训练。出发前，中共官方媒体不忘吹嘘一番。网易报道话，在生死存亡时刻，共军抵达尼泊尔，通览全文。其实中共当时讲的这个所谓生死存亡时刻，不过只是说尼泊尔顶住印度的压力参加93阅兵咁啫。中共本想摆下款，就在这一刻同尼泊尔进行军事合作，算是对尼共的支持了。但是没有想到中共这番话真是被他讲中了。本来5号报道的时候，尼泊尔一切如常，没想到过了3日，真是到了生死存亡时刻了。有 X 网友回顾奥利出席93阅兵时的影片说，就在前几日，奥利还以尼泊尔总理的身份在中国享受着 VIP 的待遇，现在他就在这逃亡，他家屋亦被烧毁了。而现在37名共军官兵刚刚在尼泊尔首都集训了3日，目前都没有报道中共撤销这一次集训和安排官兵回国的报道。不过一些相关贴文就被快速删除。记者发现网易一边提为解放军已抵达尼泊尔，不过尼泊尔爆发内乱，总理辞职的这些文章已经显示404了。还有一些之前报道中尼这次军事合作的贴文亦被快速删除。根据经济时报报道，随着加德满都谷地抗议活动不断升级，当局施放催泪弹驱散抗议者，加德满都特里布曼国际机场已经完全关闭，尼泊尔军队已经派驻机场维持安全。这个意味着共军现在想回国亦是不容易的。网友温和的布朗就事件讽刺说，中共真是乌鸦嘴啊，现在真是到了尼泊尔生死存亡的时刻了，怎么做好呢？尼泊尔突变已经令中共外线不安，而内线现在竟传出了高官叛变的传闻。据阿波罗8月10号引述知情人士爆料，之前7月份被带走的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已被中共确认为美国 CIA 间谍。自从他被带走调查之后，至今已经失踪了1个多月了，连最近接待金正恩的本职工作都是另一个人完成的。这个消息的真伪还无从分辨，但有趣的是，就在刘建超被带走的2个月前，美国中央情报局5月1号上架了2部中文影片，呼吁中共官员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好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不过跟着又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么办好？其实 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角、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大纪元报道，2025年7月至8月期间，法轮大法法国佛学会致信给法国多个部门，呼吁关注中共持续26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近日，法国总理府、内政部、交通部、国土规划部、政府和国会互动部以及公共服务与简政部等7个部门相继回信，都表示对这场迫害的关注，已将有关信件转交欧洲和外交部处理。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法国的三退义工大学博士生导师 Jason， 他说中共在海外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其实从来都没有放松过，而且这几年看到的是呈现不断加剧的趋势。这几年在法国发生了多宗中共暴徒冲击法轮功真相点的事， Jason 自己亦是亲历者和见证者。 Jason 说，我们有幸参与了打倒中共恶魔的车站游行，当时是2021年的11月6号，中共就派了两个暴徒揸车在我们的车前面停低，其中一个暴徒就落车拿着铁棍打烂我们的车窗玻璃。当时我在车内只听到一声巨响，那个铁棍刚刚就打到我们的车窗的铁框上，将铁框都打凹了。那个暴徒在离开现场之前，他指着我们车顶上那个打倒中共恶魔的剪板恐吓说，你传播这些我就杀了你。事后我就向巴黎警方报了案，警方对中共暴徒这种公然行凶感到震惊，后来警方根据车牌号码就查到这个中共暴徒。不单止是这样，中共这两年一直对上演神韵艺术团演出的法国剧院搞炸弹威胁，去年在阿姆内维尔，还有今年在帝容剧场，这些剧院都收到中共的炸弹威胁，要他们取消神韵演出。中共为什么要用这些三驾九流的手法呢？ Jason 认为他是出于对真相的恐惧，对真善忍这些普世价值的仇恨，再一个就是对神韵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恐惧，因为中共是反人类的。你想想，他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在已经伸延到活摘广大中国民众的器官了。你说中共他是不是魔鬼啊？他的存在对所有的世人都构成一种危害。 Jason 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使用的这一套迫害打压的下流手段，早就已用在整个海外华人身上。在法国境内，中共就设立了18间孔子学院，一直在度为他在海外推行中共统战手段，宣传中共假恶斗的意识形态。另外，中共还在海外设有秘密警察站，亦就是海外110。 Jason 说，去年意见人士凌华站在巴黎被中共海外110绑架了，当时7个中共人员将凌华站强行带了去戴高乐机场，企图将他劫持去大陆迫害。当时好彩有法国记者和热心人士相助，凌华站才避开一劫。但是这件事对法国民众的触动很大，因为我和不少法国人都谈过，他们都对中共明目张胆在法国用这些这样的流民行为感到非常震怒。相应的，法国整个政界对中共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早在2021年， 法国国防部下属的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就公布了一份题目为《中共影响力行动》的分析报告。这份报告详细展述了中共这几年来，它是如何渗透海外的华人社区，从媒体、外交、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和智库等多个领域来扩张中共在海外的影响力。法国政府亦在度展开实际行动，打击中共的海外渗透。Jason 话俾记者听，去年2024年，两名有外交官身份的中共国安官员就被法国驱逐出境，原因是乜嘢？佢哋企图在法国强行遣返中国的意见人士，就好似遣返宁华站咁样嘅事件。今年2025年，法国情报机构国内安全总局就披露，他们已经在法国境内关闭了至少9个中共秘密警察站，相信接下来法国政界和司法界还会有更多后续的行动，加大力度打击中共，来保护法国民众的自由和安全。以色列9号对卡塔尔首都多哈发动空袭，目标直指哈马斯高层。哈马斯方面证实领导人身患，但包括哈马斯首席谈判代表哈雅的仔在内多人毙命。卡塔尔方面亦有安全人员遇难。外界注意到，自从哈马斯前领导人哈尼亚和辛雅尔去年相继毙命之后，哈雅的角色大幅提升。他既是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亦在组织内部担任重要职位，因为这样成为外界关注的关键人物。据半岛电视台9号报道，哈马斯政治局成员恩迪表示，这次空袭造成至少5名哈马斯成员丧生，其中包括首席谈判代表哈雅的儿子。据报道，这个人亦是哈雅的办公室主任，另外还有哈雅的仔的另一名助手、3名保镖，另外还有1名卡塔尔官员亦在袭击中遇难。事发后，哈马斯发表声明，指责以色列这样做是为了破坏停火谈判和战俘交换。以色列陆军电台披露，以色列针对哈马斯高层的清除行动已筹划多月，近期因为以色列认定哈马斯在谈判中态度强硬，以方决定加快战斗部署。这次袭击由大约15架战机联合执行，在几秒内发射约10枚导弹，而且只针对一个目标。国际特赦组织说，巴基斯坦正通过电话监听系统和中共制造的网络防火墙监控几百万公民，而这个亦成为中共境外规模最大的国家监控模式之一。据美国之音报道，这份报告显示，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配备了一套叫合法拦截管理系统的设备，可以同时监听至少400万部手机。除了电话，他们还能监控短信。与此同时，伊斯兰堡还部署了一套名为网络监控系统 2.0 的防火墙，可以拦截200万个正在进行的对话，而且对全国范围内的网站和社交媒体进行限制。国际特赦组织还强调，调查显示这套防火墙的供应商是中国的 Gitch 网络公司。这间公司成立于2018年，在北京仲设有研发中心。这个组织的技术专家尤尔凡帕根表示，由于巴基斯坦4大营运商都被要求接入这套系统，实际被监控的手机数量可能比公布的数据重要多。报告直言，这个做法在社会上制造了寒蝉效应，令大家线上线下都不敢自由表达。报道说，巴基斯坦已经封锁了大约65万个网页，还对 YouTube、Facebook 和 X 等国际社交平台设置了访问限制。在比鲁兹省等地，情况尤其严峻，甚至面临活动人士失踪和被害的现象。目前巴基斯坦政府尚未对报告中的指控作出回应。 纽约邮报报道，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9号举行了一场关于恢复公众信任的听证会。在会上，共和党籍众议员伯利森播放了一段影片，震惊了外界。画面显示，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向也门海岸附近的一个发光球体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导弹在接触球体的那一刻直接被弹开，而那个发光球体依然稳稳地漂浮在空中。现场的不明飞行物体专家乔治·纳普解释说，这段影片其实是由另一架无人机拍摄的，镜头清晰记录了导弹接触球体之后，球体旋转了一下，随后继续飞行。他在作证时还透露，国会内部其实有一个特别伺服器，里面存放了大量类似的影片，不过国会议员和公众到现在都无法查看。UFO 专家纳普在听证会中说，击中那个不明飞行物体是一枚地狱火飞弹，但就直接被弹开，而他则继续前进，这个到底是什么来的呢？另外，两名空军退役军人亦在听证会上以吹哨者的身份提供了令人震惊的一首证词。退役空军军警鲁切特里说，他在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服役的时候，曾多次见到不明飞行物体。他描述有一次，一个比足球场还要大的巨大长方形飞行器静静地远空地停了45秒，之后以惊人的速度离开。还有一次，他和同事亲眼看到一个发光的红色方块悬浮在导弹防御基地上空，然后消失在山后。另一位空军退役军人博兰德则作证说，2012年的夏天，他在维珍尼亚州兰尼空军基地夜间执勤的时候，发现一个巨大的三角形飞行器。他形容这个飞行器阔约30米，从 NASA 机库附近升空，没有噪音，没有空气摇动，还短暂干扰了他们的手机信号。当时他就在飞行器的下方等了几分钟，亲眼看到他平稳悬空停在那里，然后几秒钟内突然升到民航客机的高度，完全没有动力痕迹。这些证人都在国会宣誓作证，他们表示很多类似的事件之前被官方忽略甚至误报，而有举报人因为公开这些经历，自己的职业生涯亦受到了打击。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